中午孙连没回来，一直到天黑近了才回来，把架子车靠墙立起来，就进小房子睡觉。银娥说，饭不吃了？孙连说，
我吃过了。
银娥说，一口馒头一口水，谎都不会撒，肚子里就像钻了鸟，叽里咕噜的叫嘞。孙连几乎要流下眼泪来。银娥端了饭菜来说，都吃了，中午给你做的剩下了，晚上照样给你做了。孙连捧了碗吃。银娥说，一个人的是做，两个人的也是做，多一双筷子的事儿，以后回来吃。孙连吃完，银娥提个小篮子递给他说，去大众澡堂洗个澡。孙连有些不好意思说，
啊，不洗了不洗了，洗了还得脏。
银娥说，味道大的都快把人熏倒了，头发都锈成粘片子了。孙连说，
收破烂整天跟破烂打交道，哪儿一阵能干净啊？
你大哥那时候收破烂，一天收拾的不比谁精神，自己要给自己长精神的吗？好好搓搓，够假怕都能上二亩地了。你还有换洗衣服没？
有一身。
从包里掏出一身衣裳，银娥一抖，啧啧啧地说，你看你把衣服穿的比你身上那身还脏，汗圈圈都长白毛了，没见你这么猪的人。银娥找出一身衣裳说，这身衣服是你大哥的，人不在了，你在意吗？
有啥在意的？
那就洗了换上。孙连洗澡回来，见银娥坐在那里洗衣服。银娥说，一身洗了几盆水，水还是黑的。又抬头看看孙连说，整日邋里邋遢的，洗干净了看上去多精神。锦绣星起装太阳能热水器，银娥咬咬牙靠后墙根装了一个，因为洗肠肚经常要用热水，烧水费煤费电，平时用凉水，月头上几天肚子疼得抽泣。装了热水器，啥时都有热水用，澡也就洗了。银娥对孙连说，以后一天洗一回澡。
那太享福了。
半个月后，孙连把200块递给银娥说，
你这小房间租给我，价钱你说，在你家又吃又喝的，等以后有了再给你。
你拿着吧，收破烂要本钱，攒点钱租个大点的房子，那房子睡个觉都憋屈。
唉，妹子就睡个觉，还当把这里当家。
车站人来人往，破烂多，孙连就去那里拾。这天他拉着板车走着，忽然背后一个声音说，大哥，进去歇缓歇缓。这声音是那么熟悉。孙连没有回头，把草帽往低压压，快步往前走。那声音又跟了上来，大哥你别走，松开松开。孙连吼了一个字，
滚。
切，二秋样山棒。等脚步声远去了，孙连慢慢扭转头来，果然是常如梅，是这个婊子。他抽了自己2个耳光，为啥要给他狗日的留面子？为啥不一口唾在他狗日的脸上？为啥不抽狗日的几个耳光？为啥不捅狗日的几刀？
我是你娘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进城来卖，我还当你驴日的跑到城里过多么光鲜的日子嘞！千人骑万人倒的个东西，捅了你驴日的脏了爷的刀，下辈子下油锅去吧。
孙连这么骂着，悲从中来，他抱着头蹙在地上哭起来，招引许多人围观。他大吼一声，
我日你娘！
人群惊慌四散。常如梅跑到城里，打电话接电话的成了别人，才知道老右派已经去世，儿子也搬了家。他找呀找，终于找到了右派儿子的新家，才知道那杂种离婚又结婚了，给了他20块钱，让他快快回家。他还能回家吗？只好在城里晃荡。有一天，一个男人问他是不是要找工作，他感激地点点头，他就被带到了车站旅社，结果被那男人糟蹋了一遍又一遍。他破罐子破摔，就在车站卖笑拉客，做起皮肉生意。哭完了，孙莲心里一下不堵了，回来时买了瓶酒。银娥看着他说，你拾到狗头金了？孙莲笑着说，
我的仇啊，别人给报了。
他讲了与常如梅遭遇的事，说，
你说千人骑万人倒的不是给我报仇吗？狗日的死了下油锅炸，骨头都冒了烟了。
喝了点酒，银娥讲了贾兆春的事儿。孙莲流着泪说，
妹子，你善得就像个菩萨，咋命这么苦啊？
五更里，银娥起来收拾去宰猪。孙莲说，
我也去。
银娥说，你去做啥？照料小春，免得他跟着我起五更受罪。孙莲说，
我看看你杀猪，我还没见过女人杀猪。
于是就把小春抱上车，小春还睡着死死的。孙莲拉着车载着银娥母子。回来的路上，孙莲说，
你别宰猪了，一个女人家
不宰猪靠啥生活？
干个别的。
我也想过，也打问过，做啥都要掏本钱，还不一定有宰猪卖肉挣得多。
那我来宰你卖，加上收破烂的收入，日子不难过。
你宰得了？
能有多难？你一个女人家都宰得了，我有啥宰不了？害命的事儿。
我也是逼的，宰第一头猪后我睡了一个月。
我最多睡半个月。
孙莲宰第一头猪确实差点晕了，多亏有银娥在身边。自此，孙莲每天早晨去宰猪，拉回来，银娥守肉摊儿，他去收破烂。孙莲收破烂儿也揽活干。这天，一家搬家雇了他，六楼，上上下下跑了不知多少趟，把顶工钱的两车破烂送到收购站，已是晚上10点多钟。回到家，推门进去，一抬头，孙莲呆了。银娥正在洗澡，光着身子，雪白雪白的。银娥也呆了，两人都僵住了。一辆车驶过，刺目的灯光扫过，银娥大叫，
快把门关上。
孙莲忙把门关上，猛然惊醒似的拉开门就走。银娥说，
这么晚了你能去哪儿？
势必。孙莲长叹一声说，
妹子，我配不上你，一条腿瘸着，你长得漂亮着嘞，咋也得找个健全的人。
银娥说，把人欺负了才说这话。
没办法嘛，我管不住自己嘛。你是仙女下凡了，哪个凡人能忍得住？
银娥拧了他一下说，
你可是真会说话。
孙莲跟着银娥去给贾兆春上了坟，回来他要和银娥领证，可结婚就得和常如梅离婚。常如梅虽然跑了，可婚姻没散。孙莲就去车站找他，自从上次见到常如梅，他再没去车站见过垃圾。他怕见到他， 麻雀也有瓜子儿大的脸，何况一个人。可是一连好多天过去，他都没找到常如梅。他又在城里的歌舞厅、洗头房、野鸡宾馆周边探头探脑地找。他想，他只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。然而，常如梅就像蒸发了一样，他有些纳闷儿。不要说刻意找，就是碰也该能碰上的。事实上，那次孙莲蹙在地上哭泣，常如梅也在围观的人群中，他认出了孙莲。从此他就离开了汽车站，找不到常如梅，婚没法离，孙莲就无法和银娥登记领证。他抱着自己的头嚎啕大哭，说：
这个婊子害人没个深浅，
算了，就这么过吧，
咋也得有个名分呢、啊。我是个男人，领不领结婚证也没啥，可你是个女人，不能没名没分，不明不白呀。
慢慢再说吧。
萧长福回来，银娥看到他胳膊上带着笑，就知道老人去世了。晚上银娥做了一桌菜，喝了几杯酒，萧长福就要走，孙莲硬留。萧长福忽然心情很烦躁，说：
你们喝吧。
起身就走了。银娥叹口气说：
哎，回去有两个月了，老人去世，心情也该缓过来，肯定是遇了啥不顺心的事儿了。
孙莲说：
哎，除了有钱的有权的顺心，在谁有顺心的事儿？
过了几日，萧长福要搬走，银娥说：
在这里摆得好好的，咋就搬走了？
萧长福说：
十字路口那里人多，生意会好些。
你在这里摆了多少年了，人都知道，生意做的是回头客。
萧长福咬咬嘴唇说：
我还是搬走吧，那边看起来人多多的。
萧长福搬走了，孙莲说：
我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对？你弟多心了，
他不是那号人，有啥他会说的？十字路口人多，撵热闹去了，一个人嘛也孤慌的。
萧长福搬走了，还是经常给银娥母子做鞋，却很少到这里吃饭了。找人不如碰人。忽然一天，孙莲在柳树巷碰到了常如梅，常如梅也看到他了，撒腿跑开了，他就追。他没想到，他虽是一个瘸子，竟然追不上一个穿高跟鞋、穿露屁股裙的女人。回来懊丧地跟银娥说了。银娥说：
你别再找了，这回他肯定远走了，就这么过着吧。我和赵春也是没领结婚证，过了几年没见人把我们咋样。
过了两个月，银娥说：
你要觉得收破烂丢人，就不要出去了，日子能过。
孙莲嘿嘿一笑说：
有啥丢人不丢人，我没想到这活下贱却蛮养人的。
银娥顿了一下，这是贾赵春说过的话，他眼里闪着泪花，却没让他流出来。
老顾的饭馆出了一桩奇事，来了一桌人，开着三辆越野，点了一桌的菜，要四盒中华烟，三瓶剑南春酒。老顾高兴啊，他这小饭馆哪里接待过这么高档次的人，哪有中华烟剑南春酒。他是去老徐烟酒小卖部拿的，结账时几个抢着结，最后终于说定一个人结，其余的与这人道别都上车走了。结账的人说：再拿两包中华。老顾说：你稍等，我给你拿去。客人说：你去拿烟，我正好撒泡尿。你这酒馆菜不错， 就是环境太差，上厕所还得去公共厕所，也不在酒馆里装个厕所。老顾就去拿烟，他的眼睛也盯着去上厕所的顾客。烟拿来，客人还不见从厕所里出来，许久过去了还不见。老顾觉得事情不妙，便去厕所找，那人早走得无影无踪了。这一桌老顾损失1200多元。我说报案。老顾说
报啥案呢？报了能查出来？这案他们能破了？他们要那么厉害，咱锦绣出了多少个案子，破了几个？
当个亏吃，揉个肚子疼算了。我说不报案就是怂恿那些家伙。
老顾撇撇嘴说
切，报了案警察来查不得管饭？那些人嘴吃的刁刁的，三天两头往你这里跑，那么多那么少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千万别招惹这些个人，招惹下他们那就是毛鬼神缠身。
锦绣人对警察破案是从来不抱信心的，破案在他们看来就是走走过场，对警察他们是蔑视的，甚至是抱着一种看笑摊的心理看这些人。锦绣先后也发生过多起案子，警察牛哄哄的来了又牛哄哄的走了，案子没破一件，还这长那短的训斥他们。老徐说
就是啊，他们就是咱们跟前儿耍歪使狠，像个警察指望他们，亏吃下去都是福。
老周也说
亏吃下去都是福，那是老话了，我们谁没吃过亏啊，咋一点都没见着福？
酒场是大家发表意见发泄不满释放怨怼的场所，喝点酒大家都成了意见领袖，批判社会抨击时政都有着自己的切身感受。我读书比他们多，信息面广，而且引经据典，在他们看来我知识渊博。他们常常说了自己的苦恼自己的观点，会说秀才你说呢？事实上对许多事儿我并没有他们理解的透彻。他们各有各的苦恼，比如张文祥，他的苦恼来自于国家给予种地和退耕还林的各项补助，家里儿女都在城里打工，他只得回去领，找了这个找那个，路途遥远，一趟一趟的，也就花得差不多了，补助等于没补助，一来一去得一个礼拜，要加上耽误掉这一个礼拜挣的，还倒贴着嘞。他说
哎，这一年几趟的跑，吃不肥跑瘦了，现在城里人发工资不都是直接打到卡上了吗？你给大家办个卡吗？一起一次发了吗？直接打到卡上吗？多方便。
老陈说
那你给他们提呀。
提？谁听你的？
几年后政府实施一卡通，农民所有的补助全部打到了一张卡里，可张文祥已回老家了，因为他已经很老了。
老冯的苦恼则来自于土地，他破釜沉舟，把田地宅基地都卖了，买下了户口。
那时候整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，二劲儿大，以为这世上没有做不成的事儿，城里就是天堂。你说城里的残疾人都能娶到乡下最漂亮的姑娘，成个城里人你说那是啥气象？日他妈，与城市共存亡嘞。
户口买下了，老冯又抓紧生了一个孩子，想着有了城市户口儿女就随父母，自然就入上户口了。结果给儿子入户口时，人家说还得买，他才明白自己的户口跟人家是不一样的。